老中家私，老中的选择，线上价格，线下的服务，626-571-8338，626-571-8338。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7月5号星期五，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人肉搜索这个中文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哦。那么英文里面有一个字叫做 doxing，D-O-X-I-N-G， 这个名词就叫做人肉搜索。这是英文哈，那么这个词汇呢是最近这几年因为这个网络的发达所产生的一个说法。那么在加州方面呢，目前研究出一套针对被人肉搜索的被害人的一个求偿法案，要来保护民众。如果擅自公布一个人的地址、电话或者是公司行号的名称呢，不但是触犯法律，而且可以被民事求偿。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研究一下这个法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啊，我们通常来讲哦，人肉搜索哦，是很多普通公民寻求正义的一个途径哦。比如说你碰到很不公平的事，或者你被骗，或者你被人家敛财，或者是什么交易方面你出现了很多不公正的事情，很多人就会把自己的事情说出来，公布在网站上，然后呢，大家看到了以后呢，可能就会人肉搜索。但是现在呢，我们在加州现在推出了一个法案，要禁止这种事情。如果你做的话，可以不但违法，而且还要赔钱。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今天我们要来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是黄群燕，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群燕你好。
广义好，纽约洛杉矶的听众大家好。
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法案好不好？为什么突然之间会提出这样的一个法案？我们的法律不够完善吗？
其实啊，这个我们先讲，因为听众有纽约的跟洛杉矶的，那这个是所谓的加州立法机关提出来的，它是 Assembly Bill 哈，是 AB 1979，它叫做反人肉搜索。那刚刚广义说的英文呢 ，dox， 那它其实加了 ing 的时候是要两个 x。是 doxxing
哦、
，OK， 那有的我们华人可能没有来，就是肉搜啊，我就是肉搜你，那就是人肉搜索。那你说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提哦？主要原因是因为过去这么好多年，自从所谓的网络发达、社群媒体发达之后呢，常常有一些人为了，比如说两个人的私人争执，他故意去把你的一些私人资讯在社群公开网站上曝光，那这个曝光里面会让受害者觉得感到有威胁，或者甚至会影响到他的工作权利，或者是很多很多可能相关会受影响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受害者求助无门。我为什么说求助无门？因为刑事的犯罪，比如说他如果让他感到人身威胁，这个是真正的影响到他个人的隐私的时候，这是有犯罪行为的。可是如果今天他只是让你觉得不舒服，可是你又觉得无法可告的时候，这个法案基本上是要允许这些感觉到受害的人可以在民事法庭上去起诉那些做人肉搜索对他来负责，而且可以要求到$30,000的赔偿金，在外加你请律师跟诉讼的费用。所以等于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是人肉搜索的受害者，你认为你有这个胜诉的话，你的律师费用、出庭费用，再加上他会赔偿你$30,000，就全部都会包。
Okay.
所以他基本上要让有可能受害的人觉得他有可以寻求的管道，因为刑事法庭跟民事法庭判决的证据都不太一样。那民事法庭里面跟刑事法庭里面证据的取求也不太一样，所以可能在刑事不会判的，民事会判。所以他等于是让你在民事诉讼法庭里面，因为你在人肉搜索中是受害者，不见得他有犯刑事法的判决，他还是可以做民事的求偿。
OK， 那现在这个法案目前的状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下一个阶段是什么？
对，这个法案目前在众议院是先过了，然后现在到了参议院。那参议院的司法委员会也在大概六月中的时候过，可是呢，现在7月1号就这个礼拜呢，刚刚送交到所谓的拨款委员会。我们英文叫 Appropriation Committee。 那拨款委员会里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要先确认政府有没有这个预算，才能够拨款这个预算去执行这个法律。所以呢， 他的情况未知，因为过去曾经发生过，就是参众两院都通过的法案，到了拨款委员会之后就无声无息，原因是因为没有钱可以拨款，那新的法律就不可以成型。那又加上我们加州目前有预算赤字的问题，所以没有人确保说拨款委员会会不会让他走到下一步。但是这个的讨论，所谓这个希望这个受害者有机会可以求偿的这件事情呢，他的讨论事实上会影响到别的州，因为你也知道嘛，我们加州一向自诩为这个比较前进，我们很多事情都比较前进，所以很多州并没有这个法律。那我相信加州讨论之后，就会让其他的立法者在别的州，诶，可能他想一想，我们也要提这个问题，或者是有一些州众议员自己本身就是这种肉搜的受害者，对不对？比如说我讲以前大家知道的，我们裴洛西的先生，人家怎么知道他家里住在哪里，然后怎么可以到他家里去等着他伤害他先生，一样的嘛。这里面有肉搜的问题啊，你怎么知道他所有的资讯？或者像我们前一阵子非常有名的黄仁勋去台湾，后来居然有能够把他身份证资料都找出来，一样的类似的事情。所以有的东西不见得变成刑事的犯罪，但他骚扰了他的生活，影响到他个人的隐私，让他觉得恐惧的时候，这些所谓的感到恐惧的受害者，如果这个法律真的走向最后成为法律了，这也不是公投案，这就是很单纯的，如果我们的参众两院，然后现在如果我们州政府会有足够预算让这新的法案继续往前走的话，他才可能走到下一步。目前来说他就卡在所谓的拨款委员会的委员体制里面。
因为一个法律哦，他在这个就是我们的州议会里面，不管是
参众两院，
对，参众两院两边不同的这个表决的时候哈，他们都有赞成跟反对的。这个是怎样？是没有反对是吗？是全
反对的人很少，因为大家都觉得说肉搜是一件坏事，然后受害者很倒霉。因为就这样想好了，本来你本来好好的，就是因为可能是爱你得不到的那个人，他把你所有资料都出来，然后甚至把你跟他之前交往的一些照片都放在网络上，这就是肉搜的受害者，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般人可以想象得到的。或者是说前一阵子我们知道校园里面可能大家对彼此的做法不一样，他就把他做的公开啊，让他找不到工作，或是让他被人家唾弃。那这个东西你说，诶，我没有妨碍你啊，我就把我找到资料就放上去啊，人家要看的，他们决定什么作为跟我什么关系，类似像这样子。
我了解，但是因为我觉得我看到了一些各大网站或者群组当中啊，最近来讲哈，就是常常看到这个骗子诈骗的这个事情，然后被诈骗的人，你如果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你就是真的不知道。但是有些时候诈骗的人可能就是自己的朋友 ，OK，
对，
所以你被骗的钱损失的数目也不小，所以你当然你就是会怎么讲，有一个出气的地方吧，在网上公布自己的经历，还有骗子的个人讯息，就是说我这样讲哈，我们俩做节目就拿你跟我来当这个例子，
好
okay?
范例好了，
范例，对对对，OK， 我就说黄群燕，你骗了我，然后你说你要投资什么或者干什么，我给你500块 ，OK， 但是呢，你后来就不还，然后有各自怎么样事情，然后我就知道你骗我，然后我就写说黄群燕，我是赵广瑜，黄群燕骗我500块，他是我1300的同事，然后那基本上我本来就真的被骗，你没还我500块，然后这样子的话，那变成了我公布了你的讯息，我只是求委屈而已，那到时候你就说好，你肉搜我。不行，你要赔我，现在是什么3万，然后加上律师费，吓死人了吧？这不是反过来变成了你有一个武器，然后你是坏人，但是你手上还有武器，那不是太可怕了吗？
没有，可是因为肉搜有一个很强烈的定义是说，如果你公布的讯息是正常管道容易拿到的，而且绝大多数事实，而不是你去特意去在各大网站收集，再把它整理，再特别的攻击这个人的话，我认为你刚刚举的这个案例本身中间，我可能没有资格去觉得我是受害者，因为你讲的是事实。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谈的是不一样，比如说我就是觉得你很坏，那我就找其他所有可能把所有都加成，把你变得更坏。那本来没有这么坏，变得更坏的那更坏的过程， 造成他很多的损失，不管是工作名誉或诽谤，或者就是你不能很单纯只是讲事实，然后只是讲他是个坏人，然后你就变成这个反肉搜的这个施害者哦。
OK，
我因为我有去看一下，就是说所谓的人肉搜索里面，它还是一个比较强大的定义，这也是为什么刑事犯罪里面你要证明这个人肉搜索你违反了你的隐私跟人权，这个举证也是很困难的。
我再举个例子哈、哦，
嗯，
我们常常在很多视频里面看到，就是有一些年轻人、青少年，他会伤害小动物 ，OK，、
嗯、
然后被人拍到了以后，当然这种视频就是马上放出来以后，都是那个点击率非常高的。
对，
然后因为你知道吗，伤害小动物，动物也是生命，你知道吗？在我们欧美国家里面来讲的话，人跟动物都是命 ，OK，、
嗯、
然后发布这个视频以后，伤害小动物的人，这个青少年、嗯、100%肉搜 ，OK，
对，
100%。如果肉搜之后，我相信他的下场应该很惨。除了这个，但是你知道吗？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法律，如果要变成法律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提案要变成法律的话，那就变成我还没有在被定罪之前，我就要先告别人说你肉搜我。你先不要管我是不是伤害小动物 ，OK？ 你肉搜我，你是坏人 ，OK？ 这不是马上反过来了吗？对不对？
没错，你可以这样做，但不代表我应该这么说了哦。任何一个看到一件事，他有个人的反应之后，他决定去寻找这个背后犯案的，他认为这个是不公义、不正义的事情，或者怎样，他把这个坏人抓起来。所以当初他做肉搜的原因，他认为他是正义的使者。
嗯，
但是这个被肉搜的对象，如果他的年龄层很低，你因为他这样而导致他在学校被霸凌，或者因为这样身体受伤害，就比如他心理受伤害，甚至没有办法上学，导致他会自残，那这个就真的受害者的受的影响非常大，表示他内心的恐惧，因为你的肉搜已经超过到他不能够负担的状况的时候，这个是他民事上面所谓的赔偿的最重要。是人在寻找做公益的过程，或者你觉得你是正义使者，你是要有一个尺寸的，道德的尺寸的、嗯、尤其是我们也谈到说，有时候比如说你对某一个族群看不顺眼，你对这个同性恋看不顺眼，你对某种干的或者对某个族群的职业看不顺眼，你只是顺手提一提，然后就人家就开始因为你提了之后去找这个人在哪里，然后找到他家住在哪里，甚至到他家里面去吐他口水。好了，那你因为这些所有事情导致这个人真的成为受害者，那谁最早做这个肉搜的那个人，他就会有所谓的责任、
嗯、
那至于你刚刚说的民事，有一件事就是，这民事不是政府来告你，来民事的意思就是说受害者去告你这个加害者、
嗯、
那现在政府想要让这个受害者不要担心付不起律师费，付不起诉讼费，可是他也有可能告不成啊！啊，你没赢的话，你还是要付律师费数。所以我相信我，you know， 律师他也会平常说，哎，你给我的案子有没有可能会赢啊？不赢，我连律师费用都拿不到，我也不会帮你告。所以这个东西我自己比较相信，就是说法律上的制衡是来自于一个恐怖平衡。我所谓恐怖平衡是，律师也会判，会想一想这个可不可能成案。同样道理，受害者会把它弄得更大。但是重点来自于，因为人肉搜索现在的比例太高了，
嗯，
那而且很多都没有办法在刑事里成案、
okay.
那所以为什么今天这个立法，你刚刚问我嘛，为什么这会开始，就是因为刑事要证明证据很困难、
嗯、
所以他现在透过民事，因为民事是等于是我如果觉得恐惧，而且我有真正的因为这样而有损失，不管是心理、精神上、工作上，他如果能够举证他的损失，所以他可能在民事诉讼会赢，虽然刑事不会赢、
嗯，
对不对？我们讲过嘛 ，O.J. Simpson 刑事没事，但是民事有事啊、
嗯哼哼哼，
对不对？所以美国的法律里面，他是在告诉你，好吗？刑事这个我没有办法动，好吧？那我来看看民事，起码吓坏你啊！你怕被告，怕要赔钱，所以希望这些平常在做肉搜的人要收敛一点。
OK， 我要来这个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这个人肉搜索是不是普通公民寻求正义的必经这个必要途径呢？我想我们待会再来了解一下。同时，现在人肉搜索如果是一个可能有这个 consequence 啊，就是有这种有赔偿的事情，有民事诉讼的问题的话，它会不会限制了言论自由呢？受委屈的人他就真的不能发言了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讨论的是人肉搜索。因为呢，加州现在提交了一个 AB1979 的一个法案，就是遭人，就是遭到别人人肉搜索的话，是有权提告求偿的。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社会上很多事情啊，都是因为被人肉搜索以后，才揭发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呢，现在说，如果你人肉搜索别人的话，不管人家做什么事情，你是可能要赔钱的哦。所以呢，想请教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欢迎您，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今天我们礼拜五的时间，我们邀请到是黄群燕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好，群燕，我想接下来我们就来谈到，就是说，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比如说我们常常在很多的群组里面看到，就是说谁被骗了，好，或者是说他碰到一个恶房东或者恶房客，然后不交钱，或者是这个房东怎样怎样，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然后他可能就会觉得说，我的房东叫什么名字？好吧，我就讲我好了，以我当例子，我的房东赵广瑜，他不修厕所，然后呢，然后天天催我怎样交钱呢、啊？他是一个恶房东，这讲的是事实啊，但是问题是，很多人就会想说，那查一查赵广瑜是谁，然后查了以后就把所有的事情这样子，那就人肉搜索。可是问题是，我确实是一个坏人，我是一个恶房东，所以我不修什么东西，我常常催人家交钱。但是问题是，这一旦人肉搜索以后，不就变得我手上有另外一个武器，我恶房东要当到底了吗？你的看法呢？
其实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因为你刚刚说言论自由嘛，我对某一件事的讨论跟我的看法，我把它放上去，然后我说诶，我就喜欢写在脸书，我喜欢写在群组，我喜欢写 email， 然后重点是我在发泄我的不满的同时，如果有人有心人士拿了我发泄的东西再去加工，所谓加工就是甚至在加码把其他事情也都翻出来的话，然后让你假设今天赵广瑜你是那个恶房东，你是包括连出门都会担心自己受到危险，有人在那边故意在你家门口洒水，让你怎样，甚至让你的车子没有办法离开，让你觉得害怕出门。如果已经到那么严重的话，我个人会觉得说，这个时候这个法律就是适用的，因为一个人可以是不是这么好的人，但他没有犯法，那你要让他觉得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的时候，这就已经超过言论自由的保护了，这我的看法。 OK， 那但是因为这个法律，就是我刚刚说这个提案本身也不是公投，那他也只是也还没有走出来，而且他也还没有详细的定义说怎么样起诉的民事诉讼，而且法律的判决，民事诉讼包括两造的公房，还有法官的判决，对不对？那美国是所谓的英美法系，就是要有判例的。这也不是说像我们在台湾长大，或者中国的我们这种所谓大陆法系，是什么样就判多少刑，你要怎样就会把所有的行为举止都写下来。可是美国不是，是英美法判例的。所以你很难想象说，就算这个法律完成以后，要在什么样状况下，你认为这是极度的让你觉得受侮辱、受威胁、生命受到就是不安全，你会觉得恐惧，然后你才会成为那个真正的受害者。这个程度的界定是很难的。
我还有两个例子哈，因为我是政治节目主持人，我相信这个政治的事情通常都是让每一个人、那个、
对，没错没错，
每个人汗毛都会竖起来。
新闻记者常会被人家骂也是。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有不同意见的时候，
对，没错。
有些中国人他是比较传统的，或者他的思想比较固化的，你如果站在另外一边，如果你跟他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会想骂你汉奸。OK，
对。
汉奸这个，我要汉奸必备人肉搜索。OK，
对，
这个是其另外一个。OK， 比如说婚姻出轨。OK， 不管你是男的出轨、女的出轨，另外这个配偶的一方被出轨的那一方，应该一定是很气嘛，他一定会公布那个小三的讯息，说哦，那个女的是谁，或那个男的是谁。这是事实，可是问题是，如果有这个法律的话，一旦公布，就是说，你如果是配偶中间一个，然后你的配偶出轨的另外一个人，你公布了另外一个人的姓名，不管你先生跟哪个女的跑了，或者你的太太跟什么人跑了，你公布了另外一个人的讯息，你就不得了。即使是事实，你就是马上会被人家人肉搜索，说哦，他跟谁在一起哦 ，Oh my God， 那就变成了你要赔钱给小三啊，不是吗？对不对？
这不一定，原因是因为刚 当然这个法律目前还没有完善，但他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的人肉搜索里面不只是公布说哦这个人这样啊，但是你有人加工到把他的早上到晚上他所有出入的地点时间，让他本来只是行为不检的可能就是情绪上因为我们在知道啊，美国也没有通奸罪嘛，齁，我就算有小三最后决定离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任何人犯法齁，那所以同样道理，这个只是道德的瑕疵，这个道德瑕疵过程中有人会来做正义的使者，想要对你多加批判，这个部分都还没有问题，可是当你延伸到让他没有办法工作，让他所有东西连出门吃顿饭都不行，然后不要走到哪里大家都丢他东西好了，就讲得很严重的样子的话，那这个是真的就不行，对。所以我还是一句话，其实说人肉搜索本身里面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他添加了非常多的人去造成最后一个目的性的是毁灭他的生活。
嗯，
你如果你当初只是讲个事实，说我讨厌这个人，他对我怎样，你只讲这样子，这个部分我不认为会有人肉搜索的问题，反而是当你把他就是或者是剩下的人自己等于加私刑啊，你知道以前所谓的自己私审，那你透过私审私自审判把他东西公诸于世的私审的过程里面，才是人肉搜索里面最可怕的地方。
我总觉得事情两面看，你知道吗？人肉搜索如果从字面上看起来觉得哦好像很可怕，可是问题是社会的不公不义有些时候是群众的力量，你知道吗？
对对、
啊、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今天如果有人失智了 OK， 你失智了或者你走到什么地方或者是街友吧，你知道吗，突然之间怎么样，你非人肉搜索不可 OK， 但是如果用法律来做的话，你一旦有这个人肉搜索的法律，哇，这个你不知道的被找到的人，
对，你不知道，这也是为什么他是放在民事诉讼，因为民事诉讼里面他征讨的对象已经不是犯不犯罪，而是这个受害者自己本身的感觉，跟他有没有办法提出来他觉得他的损失是什么，所以他的损失是很严重的，你才可能要赔偿他嘛，对不对？所以这跟你说简单的刑事赔偿是不一样。可是另外一件事情要这样讲，人肉搜索有一件好事是，当就像你刚刚说的好事是，当你发现一个人很可怜，因为人肉搜索只有找到他的父母来帮他，就他就得到正常的治疗，或者是人肉搜索发现哇这个老伯伯这样其实是有情可原的，他为什么这样，然后哎结果有一个好的归宿，这都是听过的，对不对？那在这个人肉搜索这个好事情发生之后，谁会去告？没有人会去告啊，所以民事诉讼又不是政府来决定，是受害者或者是加害者之间的关系嘛，所以我不认为这个法律本身会，好像我不认为就是说在言论的，如果今天是讨论刑事法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刑事法表示我们的州检察就是district attorney city attorney 就是市检察长跟郡的检察长，他们好像就有提起公诉，这才是刑事嘛。那这个就是政府来规定的言论自由。但是我认为民事，我自己认为啦，民事只是一个在加害者跟受害者中间，所以他要证明他受害必须得到赔偿的程度。
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如果说像这个政府官员 ，OK， 可能有贪污腐败的这个事情，
对，
那你就人肉搜索，然后查到他过去的这个事情，虽然这个可能会对这个公众人物，这个他的这个金钱往来，你可能会怎么样，但是有钱人他一旦用这个法律的时候，他就告诉你我受害了，我可以雇律师，我就用律师来封住你的嘴巴，所有的法律都可以用正反面来看的，这有钱人马上找律师。
当然啦、我假设好了，今天有一个人肉搜索这个川普的某一件事，那川普会不会去告他？可以啊，那他就告民事赔偿啊，所以这是没有错。人家说为什么名人、政治人物或者是那种比较有权力大的人，这个法律对他来讲，他一定会先告，他不在乎他赢不赢，他告的目的只是希望堵住你的嘴，你就不敢再乱说话。所以你讲的这个是有可能发生的，尤其在名人之间。那你说小老百姓，有的人真的也是为了出一口气啊，
对啊，
所以我可以理解，所以这个是有可能的，这也是这个法律本身它的效应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有几个所谓的参议员并没有支持这个法案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其实这个就是让刑事解决啊，其他的人大家就要各自安好，自己想办法。但是我还是这样想哈，就是说一般小老百姓，尤其是如果你真的莫名其妙被肉搜，你求助无门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法律起码给你一个告赢之后 来，因为你什么都不用付嘛，对不对？你只要确定你是真的有这个站得住脚的，你就去告啊，你会赢啊。而且如我刚刚一讲了嘛，你民事诉讼的找到了律师，他一看你的案子觉得你会赢，他也知道对方一定要出这个律师费用的时候，他也会帮你告啊。所以那你说这是不是小人物的一个伸张正义的方式呢？因为他是受害者。那当然你刚刚说的那个有钱人他也会是得利者，因为他有能力告。所以我觉得都有两面啊，但是本身人肉搜索里面有可能是好事，有可能是坏事。重点是你已经赢。引起人家的恐慌，让他觉得受害，所以这是为什么立法的精神呢？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听听我们听众朋友的意见吧。你觉得这个肉搜啊，这个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因为现在我们加州提交了一个法案，就说如果遭到人家肉搜的话，你是有权提告求偿的。你支持还是反对？以及你认为人肉搜索是不是普通公民寻求正义的必要途径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加州提交了 AB1979 法案，内容是遭到人肉搜索是有权提告求偿的。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是支持还是反对呢？你认为人肉搜索是不是我们普通公民寻求正义的必要途径呢？以及社会的不公不义是不是依赖人肉搜索所能够达到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现在加州提交了这样的一个法案，那么还没有到变成法律的这个阶段哦，但是这个人肉搜索呢确实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些时候也会发生，就是人肉搜索，这个肉搜啊，确实帮助了这个社会里面把一些坏分子给拿出来，所以它就是一个两面看的一个问题。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但是加州现在呢，还碰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预算赤字啊，所有的法律法案如果要通过的时候，就像刚才群燕讲的，就是一定要通过一个就是这个委员会，看看有没有钱来做这个事情。但是我总觉得、哦、有些时候这个法律定的越多、哦、是不是给人这个武器就越多、哦、尤其是在有钱人的身上，他是不是就有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告别人？那么尤其这个在其他国家有些地方对这个人肉搜索就限制特别特别的严，但是有些国家又认为觉得说这是一个公民这个言论自由的一个权利、哦、所以很多事情就是两面看，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什么。来，这个接下来我们请这个群燕啊、哦、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常常讲说，你在这个在很多的事件当中，你如果受了委屈，然后你就会称对方为骗子。OK， 那么现在这个人肉搜索这个法案，它虽然还没有真正的成为法律，那么骗子这个部分是不是就是一个造成人肉搜索，就是哦，他是骗子，然后这个骗子可能就会造成名誉的受损。那这个骗子的定义是不是要法院才能来定义，而普通人不能够喊别人骗子？你的看法呢？
第一个我要先说，我是在美国，我不是律师哈。那我要说的是，因为你知道很多所谓的人身攻击、诽谤。都是因为当你在讲对方一个比如说他的名称，你说他是骗子，你说他是更难听的啊，你什么都可以用哈。那对方他认为这影响到他的名誉，这是诽谤，就他认为这个对他有很大的损失，他也要能够举证他的损失是什么。所以其实不是很单纯说哦，骗子这个字，或者是我叫你是某某某这个字，我叫你猪八戒、王八蛋，是不是 ？Right？ 或者是我怕你这个你就是大胖子哦，或什么什么。哎，有人觉得大胖子是一个很严重的侮辱，有人觉得哎不会啊，那很可爱。所以我还说就是说，其实当你在跟人跟人之间，这个很难。 你很难去定义说受害者他自己听到那个名词的时候对他是侮辱还是不是侮辱，对不对？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一般的名人政客新闻记者这种他通常要比较那个忍耐力要高一点，因为你被骂的可能性更高嘛，对不对？因为你是属于争议性的人物，你是台前的人物，所以他可以用各式骂你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忍气吞声不说话。那一般的人他觉得我没有必要忍的时候，那这个可能就是他能够自卫的一个方式。好，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不管任何一件小事或大事好了，人跟人之间在对等尊重的过程中，当另外一方觉得受伤害的时候，他唯一能够寻求的，因为没有刑事犯罪，那民事是他唯一的方法。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我觉得这个理念出来的原因是他想让这些觉得受到伤害的人有机会反制这些人，尤其是在美国，想这一阵子，尤其什么同性恋，然后什么，然后甚至有时候他们会肉搜某一个人，他的原来他怎样怎样怎样，原来他交过十几个女朋友，可是这不犯法。
嗯哼，
然后你只是不爽这个人，他怎么那么多烂桃花好了，可人家就是有本事，就是有办法交这么多，那你现在就用这个来讲他人是个坏人的时候，那这个是不是有点有失公允？那这个人如果觉得他这样是损害他，本来搞不好他现在终于改邪归正，有一个非常要好女朋友正要结婚，可是因为你这样讲，他的婚姻就吹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每个案例的过程里面，其实受伤害的程度、受害者的程度，这才是为什么这个民事诉讼里面他愿意让你，如果你觉得你受伤这么严重，这些是人肉搜索的结果毁谤了，而且影响到你的一生的时候，甚至人身安全的时候，他希望有一个反制。所以是为什么他是用民事诉讼的方法。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常常看到这个网络当中哈，就是群组当中有人说什么他认识的一个人，然后他去做什么有关于这个什么比特币的投资啊，然后损失了一大票钱，然后他就公布了这个是谁。可能你认识这个人或者你不认识这个人，如果你不认识这个人可能就真的是骗子，你也找不到，你知道吗？但是如果认识了，投资失败，你说是不是骗子？然后这个骗子，那你真的要索求的话，那只有法院能定义说哦他是骗子，他骗了你的钱，所以他要还你。要不然的话，你先讲了你被骗，那不是就变成你好像有把柄在人家的手上，人家就会去找一个律师先来告你，然后让你的嘴巴闭住，然后封你的口，不是吗？
是可能啊，所以我刚刚说的没有错啊。他如果觉得不行，你讲这句话对我未来的做生意或什么有很大影响，我先告你再说，起码让你这个闭嘴。那自己会不会赢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旦上了新闻我告诉你，好像我敢告就表示好像我没有做错事，在法律上常会这样，这是一个自卫的方式，不代表你会赢，但你有起码做第一步来告反告他。但是在美国还有一个大家要小心的，就是如果是政府的官员，然后政府官员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做了某些事，然后你因为这样来肉搜他，那你这是违反了很严重的法律，这就已经不是民事了，就是刑事了。
哇哦！
对，比如说你今天好了，一个法官判一个案子，然后你就觉得他不公平，你就说这法官贪污。你只是因为你不爽他判的案子，那这完蛋了，因为你是因为他工作的关系而诋毁他，那这个就不是很单纯的民事案件了，这就会变成刑事，而且这是一定会起诉的，就是，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在某一个方面上，它是有一定的界定的。但是我们现在谈的就是一般市井小民，你跟我好了。然后我们如果真的觉得好委屈，这个人诽谤我，本来就有诽谤你，本来就可以告彼此，对不对？可是因为在美国这个人肉搜索，我觉得现在越来越严重，原因是因为我想这一年，尤其是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然后很多人不是因为肉搜之后工作本来有已经被录取了，结果因为人肉搜把他放出来说他是支持某一某的，就把律师事务所就不让他，然后结果这些孩子要想办法证明说我不是他讲的那个人。所以这个有发生啊，所以有人是因为这个肉搜的结果连工作都没了。
可是我们换一句话来讲哈，就是比如说在学校里面老师最大嘛，对不对？
对。
那老师有些时候讲的话或者是他过去的这一连串的行为，可能真的他会有针对性的对某一个学生特别严厉，有些时候你能怎样，但是因为肉搜的关系你才发现说这个人的行为确实有问题，所以他的公理正义才最后能够得到平衡或者是得到监督与制裁吧。如果没有人肉搜索的话，可能每一个人也就 let go 了吧，也就这个事情不公不义的事情可能就没有人知道，永远就是你受害你就受害咯，那就这样咯，不是吗？
是啊， 没错。可是刚刚有个，就以前有一个例子嘛，就是教授出来，然后他以为没人在看，讲了一些很不适当甚至有歧视的话，就被人家录下来，然后人肉搜索之后，最后学校就请他走路嘛。
对、啊，
这是不止发生过一次，其实到处都有。可是这个东西绝大多数人，因为你真的有讲啊，所以他真的是就是自己倒霉之后，他们也没有去告，对不对？可是有了这个法律之后，是不是会让他去告？有可能。可是如果你已经被学校开除了，就算你告了民事又怎么样？你还是不可能回到那个学校去任教，
但是还是可以拿到一些钱啊，你可以用这个法律出气啊。
可是你这样想哦，你如果真的为了去告，拿了3万块的，你未来可能就更多人知道你做过这件事，这到底对你是更好还是更糟呢？所以我认为不是想象那么单纯说，哦，我就是一定会告。而且这个法律我们现在谈的也是加州，也不是纽约啦齁、
嗯。
而且如果这真的发生的时候，这个判例的过程中，每个法院里面的法官才是最重要的判决者。那如果我们的法官本身对某一些认定是更保守的，可能他不会觉得，哦，这是超过言论自由，所以他会觉得啊，没有关系，虽然你觉得不爽，你觉得你受伤害，但是还没那么严重，所以可能、所以美国的判例法里面，同时他也在有一个衡量尺，所以不管法律怎么定啊，最终的判决来自于法官两边的举证，所以没有想，我认为不会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好像每一个都会被判，每一个都要赔3万，没那么容易的。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最重要，其实是一个法案的利益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大家不要随便去传播一些不真实的，或是随便去肉搜人家。他只是希望你给他，你知道人就是嘛，多了一个法律，他一般比较守法的人就会稍微更收敛一点。但不守法不在乎的人，就算没法律他也做，有法律他也做，他也不会在乎今天会不会被告，对不对？所以像我们比较疯狂、比较害怕的，哦，一看到有法律，我们就会更小心一点，不要随便乱讲话。可有人平常根本就不在乎的，我想像这个川普总统，你怎么定法律对他都无所谓吧？我想他该想怎么样就想怎么样。所以一样道理，我倒是觉得说。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法律现在在加州的参众议院里面不是每个人都同意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你不要管那么多啦，让人民自己去决定。那有人觉得说我就是要遏止，才不会好像等于说已经 out of control， 因为现在人肉搜索太容易了，因为社群媒体的关系太容易了。
嗯哼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针对于加州现在提交了 AB1979 的法案呢，来跟听众朋友们做新闻分析。那么这个法案呢，是说遭到别人人肉搜索的话，你是有权提告求偿的。那么这个法案呢，现在还在这个审理当中，但是呢，未来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了加州的法律。那么未来会不会影响到全国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焦点啊。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黄群燕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来，群燕，我想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啊，就说因为我们平常也许每一个人都挺喜欢八卦的，你知道吗？就是看到哪些人什么被骗啦，或者看到哪些人这个什么遭受什么事情啦。那么如果现在这个东西 AB 1979的这个法案，如果真正的成为法律以后，所有人在网站上或者是你自己的社交媒体里面，你要讲你的故事的时候，就要讲得不清不楚，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触法了。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被骗，我今天、这个本来说我要买什么50个包子，结果我只拿到了一个，然后呢，我49个包子没有拿到。第一，我不能讲说我是跟谁买的；第二，我只能讲这个故事，算我倒霉。然后呢，这包子是哪一家出的，我是怎么买到的，所有的东西我都不能讲，我只能讲说我买50个包子，结果只到得到了一个，算我傻，就这样了吗？是不是？
广云，你是一个守法的好公民，显然这个法律对你 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你开始注意到要讲的模糊。没有，当然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讲事实，然后你不添油加醋，你只是说哎，我怎样，我今天不高兴，我在脸书上随便讲讲，然后你就算指名道姓，那个人都不能怎么样。原因是因为你不是所谓人肉搜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把一般人都找不到的资讯故意加起来，把他全家祖宗八代都把他放进去，而不是很单纯的讲一个很简短的事实。所以我自己啊、哦、如果今天类似像这样，我都会告诉你讲说，当然你能够不要指名道姓骂那么清楚，比如说你就很久以前我们在中文都会说什么圈叉啊、哦、这个只留第一个字后面一个字，然后中那个字是圈，所以你说我没有讲你啊，是你对号入座，类似像这样。所以当然一般来说所谓的人肉搜索是真的，你已经是把不相干的事也全部都挖出来，让他连小孩爸爸妈妈全家族都没办法生活的那种也很严重，造成他们的恐慌、嗯、因为他一直想到人肉搜索里面是个人隐私，一般在你大众情绪没有办法知道。比如说你说好他开一个面包店，然后那个店跟这个面包跟价钱都是你本来就可以看得到公众的资讯，那这个就不会有所谓的人肉搜索的问题，因为这个是一般人简单的 Google 都可以看得到的。
嗯，
但是你今天谈到的是一般人不可能知道，然后你花很多时间去把这些东西全部搜索起来，然后一次像轰炸性的全部丢开，就让他无所遁形的时候，这个人肉搜索的效果就会很大，所以才会人家说受害到那么严重。那还有一部分我其实要提醒大家，父母有小孩的要小心，因为有时候小孩觉得哦，你看我同学在学校做这件事，可是他们是所谓的 minor， 就是18岁以下的
未成年，
你不能够去拍这些东西。像我以前在学校做很多volunteer，老师、学校校长都会叫我们要签，说你今天来学校帮忙，你不能够拍别人的孩子，然后放在你的社群媒体说，你看这小孩好笨哦。对不对？所以这个同样的道理嘛，这个是本来应该是常识的、
嗯、
可是现在如果有一些家长真的就是明明你的孩子这一团在表演，但你去专注在一个不是你自己的孩子，但是你就是去参加，然后就你人肉搜索那个孩子，那这就真的很严重。所以在美国一开始他也是一直都很提醒所有的父母，你到学校来你要先签，而且每个小孩入学的时候也要先跟学校讲，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出现在任何一个的社群媒体的时候。那如果学校今天没有完全保护他孩子的个人隐私，然后出现在另外一个脸书上还指名道姓出来的时候，他家长不是告你啊，是告学校啊。
嗯，
因为他学校答应要保护孩子，所以后来我发现很多地方他根本就不准你放手机进去，原因是因为他怕有些家长就是不听话、啊、他不只拍自己孩子还拍别人啊、
嗯、
所以这个很多东西其实本来就应该是我觉得大家一种互相尊重隐私的礼貌，可是因为现在真的社群媒体太可怕，那又加上说我常说啊，这 YouTube 哈，现在的新闻不用新闻记者报道，只要上了 YouTube， 全世界在一秒钟就都知道。来，而且就算你下线了，那看过的人还把它转贴，还 screenshot， 就是还把它，所以你就会觉得这是为什么人肉搜索现在已经它的影响力太大了，而且它看得很快，就算你把它撤下来之后。之前看过人把它存起来了，你连要拿下来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他才用这个来告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啦，人的社会在演进，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科技发达太恐怖，然后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就是说这些立法者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因为加州的立法者其里面有两三个都有提供他们自己的实力啊，他们的家人被人肉搜索到他们自己害怕，因为他说他们家也会出现简讯出现什么什么，让他到没有办法觉得安全的状况下，
嗯哼，
那你就说连这种觉得政治人物应该是比较有人保护的什么都会害怕了，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人肉搜索在现在这个新科技时代，尤其社群媒体的发达的时候，我们身为成人，尤其是我们有小孩的父母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教育啦，我会很乐意讨论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这个不管最后有没有成为法律，我觉得都要好好的思考这件事情，因为你会造成各种这样伤害，你可能都没有注意到。
对啊，人肉搜索同时有些时候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也许选举到了吧，这个假新闻真的太多了，
太恐怖了。
没有那个，而且我都觉得很奇怪一件事情，你知道，就是说我们的总统拜登这个，对啦，他会不会退选大家很关注齁。
对。
但是全部一大堆中文媒体，这就是海外的，这不是我们美国国内的，都是外国的中文媒体都已经讲说他已经退选了。我说奇怪了。我 我都不知道，别的国家都知道。
我刚刚看了最新的新闻，这个我们亲爱的拜登总统说，如果上帝叫他退选，他会。
OK，
那他跟上帝的沟通，我怎么会知道呢？对不对？那同样道理，今天你有说，我听到上帝已经跟他讲了，所以我知道他会退选。那这算不算人肉搜索的结果呢？所以我只是觉得说，就像你说的。没有错哈，我觉得大家在所谓的解读很多事情的时候，加有天助，然后不顾及人家的隐私，那你就要考虑到未来你是有可能会遭受惩罚的。
OK， 是，所以今天跟大家先介绍这个，让大家能够对加州的这个法律以及对未来全国的法律能够有深入的了解。好啦，今天节目时间到了，非常谢谢群院带来新闻分析，感谢你，
谢谢广怡。
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收听，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期，下礼拜见，拜拜。